我们偶尔会发现，语言学研究报告称语言存在于大脑中，由特定的基因决定，就像视觉、成长的手臂、听觉和其他我们天生就拥有的能力一样。但语言跟视觉不同，视觉是一种生物系统，语言可能有点像在感知中使用视觉，因为它需要以文化来解释和使用，比如在艺术和文学中。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语言是社会、计算、心理、文化约束和文化需求的纽带。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习的深入，经验不断累积，大脑的某些部分开始专门负责和储存语言的组成部分。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如此。我们知道如何烧水，这一知识储存于我大脑的某个地方，但关于烧水的知识和语言并非仅仅由于出现在大脑的特定部位就是天生的。就算它们是在所有人大脑的同一部位被发现的，这也不能证明它们是天生的。罗格斯大学的哲学家杰里·福多尔等人也经常声称，语言是一个被封装的心理模块，意思是它独立于大脑其他部分运作。但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叶维利娜·费多伦科的研究表明，当我们使用语言时，我们总是同时利用特定知识和一般知识。首先，一个人可能会调用储存在其大脑中的一个特定单词的意思，但随后也会调动其所拥有的一般文化知识，以便在当时的情景中解释这个单词。因此，语言不是封装的，也不是一种自发的能力。在大脑中并没有一个遗传而来的专门的语言大本营，但是天生的功能定位和自主性常常被用来宣称语言本身是与生俱来的，是一个封装的模块。每个神经科学家都担心自己的大脑不够用来全面地理解人类的大脑。有些人，比如本章开头引用的拉蒙·卡哈尔，认为确实如此，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悲观主义是毫无根据的，人们必须坚持下去，逐步取得进步，就像研究其他任何复杂的对象一样。乐观主义者相信，完全理解大脑可以通过顺势疗法来实现，每次了解一点，通过实验一点一点积累关于大脑的知识，就像其他科学一样。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大脑对于语言来说必不可少，但这无法解释大脑是如何运作语言的。由于这些原因，在过去的50年里，人们对大脑的兴趣大大增加。1970年，神经科学学会成立，有500名创始成员。截至本文撰写时，该学会在全球拥有超过3.5万名会员，所举办会议的观众平均每场1.4万人，共有30000名与会者。另一个最近很流行的领域是神经科学哲学。据其大多数实践者的观点，它起源于帕特里夏·丘奇兰德1986年出版的《神经哲学》一书。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中，信仰、理论和研究兴趣均有巨大的变化。但在新达成的众多尽管不是全部共识中，有个共识认为大脑只是整个个体生理机能的一个器官，认知、活动、能力、归属等等都是整个个体及其所处文化环境的属性。神经怀疑主义相信人类永远无法理解大脑，下文提到的是其部分原因。
就事论事，大脑无疑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物体。我们知道，我们连其基本轮廓都还没有搞清，尽管它如此重要，我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没有门捷列夫、爱因斯坦和达尔文掌握和阐明其构造的一般原则，也没有人就其功能组织提出连贯的理论。神经科学家们甚至没有对大脑有哪些基本部位达成一致。
头骨里那个从最早的灵长类动物进化到智人的东西，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大脑不是，也不包含精神或灵魂等虚无缥缈的存在。大脑只不过是神经系统的主要器官，就像心脏是循环系统的主要器官，肺是氧合作用的主要器官，鼻子是嗅觉的主要器官，眼睛是视觉的主要器官一样。 大脑不能自己生存或发展，就像其他的身体器官一样，大脑受到身体所有其他生理系统的塑造和制约，同时也受到文化体验、个人感知、食物、运动的塑造和制约。总的来说，受到我们生活方式的塑造和制约。大脑存在于头颅之中，而头颅为适应和保护大脑经过了进化，随着大脑的变化而变化，对脑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我们关于人脑的大部分知识是通过对活体动物大脑进行的实验了解到的，对人脑的实验方法没有那么残忍，包括不同类型的功能性神经成像和脑电图记录等。这些更人性化的大脑研究方法为大脑如何支持人类语言提供了大量的见解。三磅重的人脑由神经元、胶质细胞和血管组成，它们都在人脑的正常运行、智力和其他认知能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脑中平均有1000亿个神经元，也有大致同等数量的非神经元细胞，近20%的脑神经元位于脑皮层。人脑最大的部分是大脑，大脑分为两个半球，人们说左脑或右脑时，指的就是大脑的两个半球。位于大脑下方的是脑干，脑干后面是小脑，其中包含近690亿个脑神经元，占脑神经元总数的80%。大脑皮层是褶皱的，脑回有许多脊和骨，这是较大大脑的共同特征。无论其属于哪个物种，大脑很柔软，如果没有头骨包裹着，很容易受伤。我们在所有脊椎动物的脑中都发现了人脑的许多组成部分，包括延髓、脑桥、室顶盖、丘脑、下丘脑、基底神经节和嗅球。人脑的前脑、中脑和后脑这几个主要分区在整个动物界中同样很普遍，然而哺乳动物的大脑比一般的脊椎动物的大脑更发达。所有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都有6层，作为灵长类动物，人类的大脑皮层比非灵长类动物要大。正如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的大脑形状也受到直立行走这一姿势的轻微影响。但是人类不仅仅是脊椎动物、哺乳动物和灵长类动物，它们还是人族，拥有可能是整个生物界占据身体比例最大的大脑，尤其是它们的神经元密度在各种生物中是最大的。大脑是通过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大脑和专门细胞及胶质细胞和肥大细胞周围有屏障，也就是血液和脑脊液，这些屏障组成了与身体其他部位免疫系统不同的独立神经免疫系统。人类的大脑结构与其他人族，如南方古猿和直立人，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尽管智人的大脑比其他人族物种更大、更专门化、更复杂，如果把现代解剖学意义上的整个大脑皮层的褶皱平展在地板上，表面积约为2.6平方英尺，即0.24平方米，大脑皮层高低起伏的褶皱有槽有脊，被分别称为脑沟，也就是凹陷部分，和脑回，也就是凸起的部分。每个大脑半球被分为4个脑叶：额叶、顶叶、枕叶、颞叶。这基本上是根据紧靠它们的头骨位置来命名的。神经科学文献中经常提及这些脑叶，但它们主要是指笼统的区域，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和界定太过模糊，无法将大脑整体行为的任何重要功能归因于它们。事实上，不同的大脑功能通常会跨越不同脑叶的假定边界。更复杂的是，每个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两个大脑有完全相同的脑回和脑沟模式。然而，尽管脑回和脑沟模式不同，大脑功能都是相似的。这表明，要么脑褶皱的功能没有被完全理解，要么脑褶皱对大脑功能的影响不大，要么是大脑区分个体特征的方式尚未被我们识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看法都很可能是正确的。 不管目前我们对大脑的理解有多么原始，很明显，大脑的解剖结构对理解我们物种的语言和其他认知功能非常重要。但是，除了大体解剖结构之外，还有另一种结构，它就算不是更重要，至少对人脑功能同样重要，那就是细胞结构。在人脑正中矢状视图中，脑干、小脑和大脑均可见。然而，在这张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地势，以及大脑的特定区域是我们最常找到的某些身体能力控制中心所在地的事实。这些能力在大多数被试中被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认知科学家伊丽莎白·贝茨和他的同事实际上开发了一个大脑专门化模型，该模型是按照事物最初被学习的顺序和方式，以及相关细胞结构的物理性质构建出来的。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用到未知基因。这并不是说基因在大脑结构中不起作用，它们当然有用，但如果不了解它们的作用，就不应该求助于它们。另外两种显示大脑整体复杂性的视图是腹侧下和背侧视图。对大脑区域认知功能更详细的体现来自细胞结构。这一术语涵盖了在特定脑区发现的个体细胞构建差异。科比尼安·布罗德曼根据皮层的不同细胞形态给出了基于这种细胞结构的脑区划分。根据我们所见的皮质所在区域以及该区域的功能，这种组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细胞之间的联系，细胞或细胞部位的形状，特定细胞区域皮质的厚度，这种脑区划分被称为布罗德曼分区。布罗德曼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大脑分区的人，他提出的大部分分区都与身体的某些部位或更高的认知功能有关。在依据细胞结构将大脑划分出的布罗德曼分区的基础之上，最近人们提议从这些区域中找出语言专区，这些区域也许可以解释只有人类拥有语言的原因。其中有些提议假设智人的语言具有神经学基础，这种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问题的。在所有关于脑解剖或进化的提议中，对任何认为神经学可由高度特定的语言理论所推测或支持的观点，人们都应该持怀疑态度。具体来说，布罗德曼分区并没有直接支持 X 战警的观点，即语言是由突变引起的一种特殊变化。思考这一提议，并摒弃它，为讨论语言所必须的更普通的大脑特性铺平了道路。这个提议部分是建立在大脑有多种进化创新的事实之上，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声称，智人的大脑与其他物种大脑的差异是由于语法的突变造成的。突变论的支持者还声称，除智人外，过去或现在的所有其他物种，比如直立人，都没有语言。据他们讲，这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直立人甚至尼安德特人具有象征符号表征，因此只有智人才拥有语言。这个想法错在两方面，而且这两个问题很清楚。第一，直立人确实有象征符号表征、工具、地位象征符号和时刻。第二，其方法是错误的。这一想法蕴含一个缺乏证据的论断，即在非智人人属物种中没有发现象征符号艺术，而缺乏证据的论点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其实是有证据的。也许还有第三个问题，认为直立人缺乏语言，忽视了他们的成就。请记住，直立人航行过，仅此一项活动就表明直立人能够提前思考、想象和交流。即使直立人的语言缺乏层级句法，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与现代语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换句话说，直立人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 G1 早期语法语言，可以天衣无缝地演变成当代的 G3 后来的语法语言，一种具有递归和层级结构的语言。G1 语言由直立人发明后，很可能被尼安德特人和智人所采用，在经过若干年，可能是几千年或者几十年，也可能仅有几年的完善之后， 演变为这三语言。一些研究人员已经正确无误地表明，语言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到大约50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时期，但是没有理由说语言不能回溯到更早的时期。在语言发明这一问题上，尼安德特人跟智人一样，被其祖先直立人抢先了。与大脑中存在专门负责语言的特定封装模块这种看法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从莱比锡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安格拉·弗里德里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看到。弗里德里奇就语言背后的假设大脑机制写了大量文章。他假设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复杂语法，其主张中值得仔细研究的是这个观点。布鲁德曼44区，以下简称 BA44，是一系列具有特定功能用于特定任务的组织。弗里德里奇声称这个区域与颞叶皮层相连，这是触发或使智人具备句法能力的神经差异。在研究这个大胆的论断之前，需要考虑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开始研究之前，研究人员对其被试有什么看法？这个问题有助于发现确认偏差。期待实验结果能够证实一个人的已有信念的早期迹象。这个特别的研究首先假设了一个狭隘的观点，即语言是一种递归语法。从这个角度看，任何缺乏这种特性的交流系统都无法称为语言。在许多关于大脑支持语言的实验中，研究者都有这一假设。在相当多的案例中，研究人员假定一种叫做合并的语法规则是所有人类语言的基础。合并是一个简单操作，将两个对象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对象。假设一个人想要说出或解释 the big boy 这个短语，这个短语并不是通过简单的把 the big boy 放在一起就形成的。在语法的合并理论中，人们先把 big 和 boy 结合起来，然后再把 big boy 和 the 组合在一起。按照设计，合并规则一次不能处理两个以上的单词或短语，这意味着该规则是二进制的过程，因而所有语言都是一个二进制过程。其理念就是语言是结构，而不是意义和互动。在假设人类语言等于合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可能高估了句法的重要性。句法作为一种组织信息流的手段，在人类语言中只起很小的作用。它就像一个过滤器，帮助引导听话人去理解话语的意图。语法是一起使用的象征符号，句法就是排列这些一起使用的象征符号。然而，与象征符号的发明和其意义的文化基础，以及关于在讲故事、交谈和使用多种形式的语言时如何恰当地使用象征符号的知识相比，可以说句法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但并非必不可少。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类语言中都有合并操作。在一些现代语言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其中存在二进制句法操作，因此合并不是人类语言的先决条件。此外，即使是合并也不是语言特有的。下面这个联想学习过程的例子众所周知，正是这种联想学习使巴甫洛夫的狗成了明星狗。巴甫洛夫的狗学会了把铃声和食物联系起来，食物一端上来铃就响，最后狗合并了铃声和食物这两个概念，听到铃声就流口水。然而，如果合并仅仅是一种联想学习的形式，那么它就不可能是语言独有的。联想学习在句法和语言之外以及大多数物种中都很常见，可以说所有动物都具有联想学习的能力。这是弗里德里奇论断的第一个问题，他的句法概念是错的。但概念神经语言学的问题不止于此，对试图证明大脑中存在语言专区的努力造成损害的不只是错误的句法概念。主要问题不仅仅是认为语言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句法操作，而且是认为人们可以在大脑中找到语言与生俱来的位置。这个想法就像在问大脑，句法在哪里？当然，句法是存在于大脑中的某个地方， 但不能仅仅因为在大脑中发现了句法，就认定句法是天生存在于此的。此外，大脑细胞结构的某些区域可能确实有利于储存或操作句法，但这并不是说 BA44 和其与颞叶的连接就是从灵长类大脑中进化发展出语言的区域。和大脑其他区域一样， BA44 具有一系列广泛的功能，这些功能并不完全是句法专属的。 BA44 至少有六个独立的功能，包括声音处理或音位处理、句法处理、意义理解或语义处理以及音乐感知。它还用于回应走与不走的决策，甚至与手部动作有关，所以 BA44 并不是句法专区，句法需要它，但是这就像说使用铅笔需要手一样。 BA44 的不同角色说明我们需要对其作用有一个更全面更高层次的理解，我们不能称之为语言器官。类似弗里德里奇这种研究的错误之处，不仅是因为他假定句法对语言比实际更重要，还因为大脑的相关部分并不像该研究所假定的那样专门化。这一观点的研究人员似乎还认为，语言比我们所观察到的证据所显示的更简单，形成时间更近。但是语言不仅比弗里德里奇假设的要复杂得多，而且如果我是对的，语言也要古老得多，可能要再早将近200万年，甚至可能早于弗里德里奇所声称的对语言至关重要的大脑相关部分开始进化的时间。不过这确实为大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语言的确是那样古老，那么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也有 BA44 吗？也就是说，没有现代大脑中被称为 BA44 的区域，语言还能存在吗？没人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区域是否存在于其他人属物种中，我们就不知道在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的脑中哪些脑区支持句法。这意味着我们不知道 BA44 对于句法是否必要。有人怀疑，因为大脑相当灵活，所以在直立人之后的人属进化史上，不同的大脑部分会在不同的时间被利用。现代人使用的大脑部分可能只是现代人类大脑神经生物学让其利用的部分，早期的物种可能使用不同的大脑结构来处理句法。弗里德里奇对 BA44 的分析的另一个问题是，其灵感来自一个非常著名的捐毛猴实验。这个实验是特库姆塞·费奇和马克·豪泽在21世纪初进行的。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实验存在问题。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实验可能不可靠。2007年，我曾观看费奇对皮拉罕人进行了一次此种实验，这次实验失败了。当时他是我在亚马孙的客人，而如果这些实验在人类被试身上失败了，很有可能他们在捐毛猴的实验中也没有那么成功。也许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对句法敏感。然而，这些实验最严重的问题是，支撑他们的科学是有缺陷的。皮埃尔·佩吕谢和阿诺雷伊在《心理规律学通报与评论》上发表了这一观点。
在最近的一篇科学论文中，费奇和豪泽声称已经证明了捐毛猴无法学习由短语结构语法产生的人工语言。这种语言产生中心嵌入的句子，成年人很容易学会。我们对一项在人类身上复制费奇和豪泽结果的实验做出了报告，表明参与者不再利用中心嵌入结构的情况下学会了这种语言。当实验步骤被修改为强制处理这种结构时，参与者不再显示学习的证据。我们就费奇和豪泽任务中观察到的人类和捐毛猴之间的表现差异提出了一种简单的解释，并且认为除了这种研究固有的特定缺陷外，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为什么无法在基于乔姆斯基的语法层级（原文如此）构建的框架内掌握语言的研究是一个概念上的死胡同。马克·利伯曼教授在阅读量很大的博客《语言日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回应，进一步加深了对费奇和豪泽研究结果的怀疑。他得出的结论是，费奇和豪泽的研究结果
很可能与记忆有关，而非和语法本身有关。但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些研究就与弗里德里奇的说法毫无关系，既不能支持他的研究方法，也不能支持他的结论。这种怀疑表明，那种认为大脑天生就具有语言能力的流行观点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尽管人们经常这样声称，然而自从大脑研究真正开始以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诱惑，即把大脑的结构、它的叶、层、区和其他大体解剖特征与不同种类的智力或不同任务联系起来。过时的颅相或大脑功能定位的科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人试图将我们头骨的生理特征与包裹在其中的大脑的认知、情感和道德属性联系起来。这是过度使用伽利略将宇宙或大脑比作时钟的比喻所导致的错误。大脑必须能够将对话进行下去，恰当的使用词语，记住并执行发音，解码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发音，跟踪对话中的故事，记住被谈论的人，通过长时间的讨论来跟踪话题。这只是语言需要记忆的诸多方面中的一小部分。没有记忆就没有语言，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但语言需要一套特殊的记忆，而不是随便什么记忆。构成语言基础的各种记忆是感觉记忆、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在很短的时间内保存着来自大脑中五种感觉的信息，它能够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捕捉视觉、听觉和触觉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感官记忆使人能够看一幅画、听一首歌或感觉某人的触摸，并记住那种体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听起来是什么样子或摸起来是什么感觉。这种记忆对于从新体验中学习至关重要，这对语言学习尤其重要。记住新单词的发音，不断重复它们，直到将它们建立为常识记忆。感觉信息就像一种反射，似乎只是一瞬间，它并不足以支持语言，会很快消失。如果一个人看到一个数字序列，他可能会记住，虽然感觉记忆的上限是12个项目，但很可能他还没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把它们都写下来就忘记了。感觉记忆有三种类型：回声记忆，或称余音记忆，用于声音；影像记忆，用于视觉；触觉记忆，用于触觉。另一种记忆，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在语言使用中也是至关重要的。1956年9月11日，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因一系列精彩的讲座被人们铭记，并且被有些人称为认知革命。会议上，那时还是贝尔实验室的一员，随后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乔治 A. 米勒展示了一篇名为《神奇数字7加减2》的论文。米勒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经过练习，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内，人们一次最多能记住9项东西，大多情况下可以记住5项。一些人不同意米勒的观点，认为工作记忆实际上比这个效率要低，一次大约能记住4项。然而米勒发现，如果项目被分块，那么人们能够记住更多的事项。这对科学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果，对贝尔实验室来说也是如此。贝尔实验室发现，一个人可能很难记住5、8、3、1、7、4、0、2、6、3这串数字，但如果它被分块成5、8、3、1、7、4、0、2、6、3的话，人们将很容易记住。该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工作记忆偏向于基于声音的记忆，这意味着它不仅对于记忆和解码言语很重要，而且似乎已经为这个目的进行了部分进化。语言再次帮助塑造了人类的进化。